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很喜乐，我们能够到圣殿当中来一起敬拜神。就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这里啊，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12到22节。我想我们一起来，你在底下可以看着，我来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喜乐，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特权，主啊，是属你儿女这样大的福分。主，我们就在这里祈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脱下我们一切缠累我们的思绪烦忧，此时此刻就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单单匍匐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你的来喜悦我们的敬拜。无论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还是我们所要领受的道理，我们祈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被你的圣道来洁净。把下面时间恭敬交托，乃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那我们一直在看约翰福音啊，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二章的第二个部分。其实第二章就有两段啊，第二章第一段是耶稣变水为酒，然后第二段就是耶稣洁净圣殿。那么约翰写的每一个内容啊，都是有他的目的的。我们看这承上启下有一段经文，一节经文，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那么加百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加百农是耶稣在加利利事工的一个中心。耶稣他事工的开始的时候，他一直在加百农为中心展开，在加利利事工，然后到了最后一年，他转入到犹太，然后到其他的地，就往耶路撒冷去啊。那加百农这个地方啊，它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因为啊，它是耶稣做工的一个中心，是耶稣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恩典给人，所以呢，加百农所带出来的是丰富的恩典。因为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呼召门徒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马可、路加，里面都记载了耶稣许许多多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不单单是行在犹太人的身上，因为加百农也是一个有许多外邦人的城市，所以在加百农耶稣也医治过百夫长的儿子，所以这是非常奇妙，非常百夫长的仆人。所以在加百农这个地方，许许多多的人都领受了耶稣的恩典。但是呢，在这里约翰说了一句话，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不多几日就告诉我们，当恩典还在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还有恩典的时候，及早的来回转归向主。这是圣经每一个词都是炼净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每一个词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思想约翰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当还有不多的年日的时候，很快耶稣在加百农的事工结束的时候，耶稣就发出了审判的信息，所以审判的信息也是向着加百农发出的。当我们 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对加百农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十一章23-24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留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恩典还在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糟践这个恩典，因为有一天这个审判就要来到。而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结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两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第一个故事是恩典的主，第二个故事是审判的主。所以这就是总括了耶稣在世上他所做工的两个方面，他来施恩典，他要行审判。那么当耶稣来施恩典的时候，我们人要去邀请耶稣。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段的故事里面，耶稣是被邀请来到了迦拿的婚宴。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故事，就看见我们人生的酒有一天会用尽，而犹太教已经到了一个六口空石缸那样一个不能够真正洗净人的这样的一个境地。那么但是当玛利亚和仆人顺服耶稣的时候，在顺服当中，平凡的生命，平凡的水就变成了美好的酒。这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在顺服当中，我们平凡的生命，每一个人平凡的生命都可以经历改变和享受到从主而来的喜乐。那么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今天邀请主来参加我们人生这一场的宴席，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喜乐是从主而来的时候啊，将来有一天啊，我们也要被邀请。所以这是很得安慰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邀请主的人，有一天主要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婚宴，就是羔羊的婚宴。那是在启示录19章第9节里面说到，我们会被邀请参加羔羊和他心腹的婚宴。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心腹，我们是教会，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羔羊将来要娶的就是教会，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将来都是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婚宴的这一位，何等的喜乐。但是我们今天转入到这下半个故事，从加百农的这个转折，我们看到加百农蕴含着恩典，蕴含着审判。所以这当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突然看见一个不同的耶稣。这个耶稣他是一个不请自来的耶稣，他不需要请，没有人请他，他自己上到耶路撒冷，就然后他在那里洁净圣殿，因为他是审判者。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以后，我们会看到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所以子在世上是有行审判的权柄，而我们今天看见他洁净圣殿，就显露出他是审判的主。那么审判一定是不请自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个人想要邀请主来审判你。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审判的主是突然进入到这个圣殿，他不需要邀请，他是不请自来，是主动的，是带着权威性的来到。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来警醒思想，我们就要受耶稣的提醒。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4节说，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领受的整个福音的信息。其实约翰用这两个故事就把它先一下子概括出来，恩典的主，审判的主，我们请恩典的主进入我们生命，但我们如果不请，他也会自来的，就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好，我们来看这个当时耶稣去到圣殿的时候，那这个故事是耶稣没有人请他的，他就去了。那么当时犹太教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3到14节就把这个背景交代出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那我们记得，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开始，我们再重复复习一下的话，我们知道约翰一直在说犹太人，犹太人就是指着犹太的宗教领袖。 啊，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怎么样？他们是眼瞎的，他们知道他们要的是一种宗教，他们要的是一种传统，但是他们没有与神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他们不认识神的羔羊。约翰福音1:26，在你们当中中间有一位站在你们当中的，是你们不认识的。宗教领袖整天献神献羔羊的宗教领袖却不认识神的羔羊，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然后进入到了约翰福音2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犹太教好像六口空石缸，里面是空空如也，六是不完全的，所以犹太教没有办法带给人喜乐和清洁，所以无法带给人的喜乐和满足的宗教犹太教。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然后呢耶稣上到耶路撒冷，看见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可以看到多么可悲的一个场景啊！犹太人的节期已经完全的变质了啊！因为当我们读利未记里面，当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要如何来过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利未记23:5说，正月14日，也就是逾越节的那个日子，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说约翰特别这样写，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那么我们发一个问题，这是谁的逾越节啊？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呢，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一个是属于神的，一个是人自己在那里自娱自乐的逾越节。所以我们要很当心，今天我们是过美国人的圣诞节呢，我们还是过我们主他出生的日子，我们来纪念，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更可悲的，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在利未记的23:6，紧接着说这个逾越节还有一个名字啊，这正月，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那么酵在圣经当中是指着罪而言的，所以无酵是要把罪除去。但是很可悲的是，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逾越节是一个有酵的一个逾越节。为什么我们说是有酵的呢？我们看看这一个场景，在那里整个圣殿已经全部被糟蹋了，整个敬拜的系统都 遭到了污染啊。在哥林多前书5:7，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叫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什么是酵？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告诉我们，这个酵就是人的罪。那么你说这些犹太人犯了什么罪啊？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因着他们的贪心，他们就把牛羊带到了圣殿外邦人院里面来买卖，然后收取高额的利润，然后还兑换银钱，又可以收取很高额的利润啊。那么这样他们整个的心思意念根本就不是在于帮助人要敬拜神。表面上可以说我们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客旅，因为他们不可能从这么远带着家乡带着牛羊过来嘛，我们就帮助他们可以在这里买到牛羊。但是问题是，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所以当这个人的心里面是存着贪念，整个就是为了想要赚钱贪欲的时候，保罗说贪心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就是犹太人的教。所以这就是变成了一个犹太人的有教的一个逾越节，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难怪耶稣跑到耶路撒冷，就是要来让我们看到他要来洁净这个教，也洁净这个圣殿。而犹太人啊，真的是不可救药。为什么我说这个不可救药呢？我们看下去啊，以后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发现在马太福音的21章、马可福音的11章里面也有一次记载了耶稣洁净圣殿。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耶稣洁净圣殿是在耶稣开始事工不久的时候，而马太马可的记载是记载耶稣在他接近尾声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又一次去洁净圣殿。换一句话说，这个犹太人是不可救药，当时的犹太人是不可救药。 因为耶稣两次洁净圣殿，第一次洁净了，他们照样恢复，因为他们的贪欲没有除去。你看他们在耶稣把他们的牛羊赶出去以后，他们还对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来证明你有这个权威可以这样做呢？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谦卑下来，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所以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耶稣让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有两次的洁净，这说明重复洁净也是非常非常的必要。好，那我们来看看犹太教当时到底还有怎样反映出怎样的光景。因为圣殿的光景啊，其实只是人心的光景的一个缩影而已啊。圣殿是反映出当时人心的一个光景，这是一张很简单的一张圣殿的大概的一张图画啊。我不准备很仔细的看这个圣殿这个图画去讲解里面每一个细节，但是呢你注意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院子啊，里面是圣殿的主要建筑物，里面有女院，有男以色列院，然后还有祭司可以去的地方。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小的建筑群里面呢，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外邦人不可以进去，所以外邦人差不多只能走到外院，这个叫外邦人院，在那里就止步了。因为很多近前的外邦人，他们为了要去敬拜神，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大老远跑来，他们就只能停在这外面这个大院里面啊。所以这是外邦人唯一可以来亲近神，来安静祷告的这样一个地方啊。那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看看到底当时人心的光景是怎么样。那在从前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分散的很远的地方，所以跑过来的话没有办法带着牛羊过来，所以呢很自然的有一些人就卖给他们这个牛羊啊，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卖牛羊的事情应该本来是在整个圣殿的外边啊，不应该在这个外院里面进行的，所以应该在整个圣殿的外边进行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和祭司和法利赛人和那些祭司长勾搭啊，以后呢他们就获得了一个特许权，他们可以带着他们的牛羊进入到这个圣殿这个外邦人院里面去进行买卖。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收取更高的这个价钱啊。然后呢因为奉献这个做祭司的牛羊要是无残疾，要祭司所批准的，所以这个祭司呢可以很容易说，这个外邦人院里面这里买卖的牛羊是绝对是祭司审批合格的。所以远道而来的人当然宁愿花很多的几倍的钱，甚至于几十倍的钱，也要买祭司合格批准的。所以这样祭司和这些买卖牛羊的人就可以私下就可以分那个利润啊。这个我们想可以明白。还有那个铜钱，因为罗马的铜钱上印着罗马皇帝凯撒的头像，那么以色列人是不允许用这样的头像的银币，所以他们要用这个圣殿所核准使用的银币。那这样兑换的时候，这个兑换银钱的人就可以赚取至少 12.5% 的利润。所以你可以从这个里面可以想象，有一些人和祭司勾搭在一起，就进入到了这个外邦人院，然后他们就可以享受很丰盛的一些利润。这就是出于人的贪心，不是因为方便人要其他人来敬拜神。好，所以这里就反映出圣殿当时的光景，就让我们看到人心是如此的贪婪。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啊，做买卖的地方。这里面啊，在其他的经诀里面说得更清楚，不要把我父的等会儿我们要看到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在最后他事工最结束的时候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成贼窝 Den of robbers。 所以耶稣直指这些人的内心，他们的内心是为了抢劫掠夺和贪婪啊。然后啊，在马可福音里面还有一句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语，这个只有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啊。说什么？马可福音11:16，耶稣不单单是不许人在里面做买卖，耶稣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什么叫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 有时候啊，一些人啊，为了要拿东西，要走过圣殿，那么这个圣殿这么大，如果我拿一样东西，我要走的话，我穿小捷径的话，我就直接从圣殿里面就穿过去了。这就是人常常用的，把圣殿当成一个捷径或者一条普通的通道。耶稣绝对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也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可以把教会圣殿当成捷径或者我们很普通的一条通道，在那里很随便的出入啊。所以耶稣不允许人拿着器具抄小路从圣殿经过，所以这是耶稣不允许在圣殿里面的人有轻慢神的那种态度。因为抄小路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根本没有专注在圣殿的主神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很要当心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主是如此的看重外邦人。其实这个是从古代以来，从以赛亚的时代，从旧约时代，神的心意是一致的。所以在马可福音，也就是耶稣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洁净圣殿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七节，耶稣对这些人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其实从旧约时代，这是以赛亚书引用的，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的经文。那么当以赛亚的时候已经知道耶和华的殿最后是万民都要流归到这个殿来敬拜，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全世界所有人的神，只要愿意敬拜的人都有这个资格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这是他们应当享有的一个特权。那么但是当殿里充满了牛羊的声音的时候，这些外邦人他们只能到这里为止了，但是耳朵里全听着这样的声音，没有办法安静的 来祷告。所以犹太人利用他们的宗教，利用他们的贪心，拦阻了神的目的和计划的实施，这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里说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就洁净圣殿，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五到第十七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我们要了解耶稣他到底是谁啊？那耶稣他与圣殿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到圣殿去，请问你今天到圣殿去干什么？你说我是去敬拜主，是。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耶稣是到圣殿当中去敬拜神的，因为耶稣他与神同尊同荣，他去圣殿不是去敬拜神的，因为耶稣就是圣殿的主。所以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到圣殿去是为了教导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四节，也是又是一次祝棚节。那在那一次的祝棚节，他的弟兄想要叫耶稣跟他们上去，但是耶稣后来是自己去的。但是后来耶稣去了，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四节说，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你读圣经看，耶稣在殿里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训，是洁净，是把整个圣殿恢复到一个真正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次序。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殿，他不容许任何的教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耶稣不是到殿里去敬拜神的，因为他和神是同等的尊荣啊。然后耶稣用这样的话来称呼这个殿，耶稣说，在马可福音刚才我们读的十一章十七节，你再仔细去看，说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 贼窝了。你对照一下，看，在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然后在马可福音，在他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可以称父的殿为自己的殿，所以很清楚，耶稣的神性就在这里表彰得很清楚，父的殿，我的殿，我与父是同尊同荣啊。所以你们尊重父要和尊重子一样的尊，要尊重子要和尊重父一样的尊重，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里面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所以耶稣他就是圣殿的主，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进到他自己的殿，他要维持这个秩序，他要把这个秩序恢复到正确的敬拜当中。好，然后我们再看耶稣他在这整件的事情上，他有多么的这个忍耐，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全部都可以彰显出来。我们来看耶稣好像大大的发怒，但是真的是不可控制的那种的怒气吗？我们来看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又有一个细节，这个马可福音这个细节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十一节里面说到一件事情，当那一天耶稣进入到了耶路撒冷，也就最后一个礼拜，耶稣马上上十字架之前了，他到了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看了周围的一切，这时候天色已晚，他就和十二使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他看了一切，他进去把圣殿里面那些乱象全部都看到了，圣殿里面的每一个角落他都查看了，因为这是他的殿，这是他的心所牵挂的，他要知道这个殿的情况。那么他看了这所有的一切，他的心里我相信那时候已经非常的愤怒，但是神是多么的忍耐，耶稣做了公义的判断，但是他没有马上施行那个洁净，因为他不是冲动的主。所以我们说主是有长久的忍耐啊，他到第二天，他是在完全想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他进入圣殿去洁净这个圣殿。所以耶稣对罪是绝对不能容忍，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对罪人又非常的有忍耐，他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悔改。那么直到有一天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耶稣在第二天耶稣就进入圣殿洁净这个圣殿。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也是如此，在第二章的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耶稣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然后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你注意我们的主他非常的严厉，发出他的愤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有许多的恩慈，他用绳子把这个牛羊赶出殿去，所以卖牛羊的人不会失去一只牛羊。然后呢，他把这银钱推翻，那些兑换银钱的人可以把银钱捡起来继续走，他没有把鸽子打飞掉，因为鸽子飞掉了那买鸽子的人就损失了，所以他说你们把这些拿去啊，这不属于这个圣殿这个外邦人院里面的东西，你要把它全部拿去。所以耶稣对罪是绝对不能够容忍啊。然后当耶稣在那里这样做的时候，你说耶稣是谁？耶稣不是就是一个小木匠吗？他不是一个拿撒勒的木匠，他凭什么能够这样做？是啊，他凭什么能够这样做？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会有人站出来来挑战他呢？但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来挑战他，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神性的权威就展现了出来。所以耶稣他有审判的权柄，没有一个人在那一个时候来挑战他，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一个默默无闻的拿撒勒的这样一个乡下来的一个木匠，居然在圣殿里面把这卖牛羊的、卖鸽子的、兑换银钱的全都赶出去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心里面知道这个是错的，这些人知道这个里面这是神的审判， 这是错的，所以他们就走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神迹，这只有神有这样的一个权威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你要知道耶稣他的心肠，要看到一个全景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1章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小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多么的温柔和恩慈，在他愤怒的同时。所以耶稣的愤怒是受控的愤怒。在马太福音21章14节，当耶稣把圣殿洁净以后啊，在殿里有瞎子瘸子来到他的跟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像这样的细节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很留意，前面我们发现耶稣是发怒，但是他是发的是义怒，乃是受控的愤怒，这就是神的愤怒。在神的愤怒发作的时候，人就有恩慈，因为当瘸子瞎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医治他们。瘸子瞎子在圣经当中，在新约里面，不单单只是身体上的瘸子和瞎子，更是有属灵的含义，乃是属灵的瞎眼，属灵的瘸腿，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没有办法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上，这就是瞎子，这是瘸子。当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属灵的瞎子，是一个属灵的瘸子的时候，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医治他们。所以耶稣的他是圣殿的主，这一位圣殿的主在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当中，让我们看见他的威严、权柄、慈爱、忍耐、他的怜悯、他的公义。所以这是多么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彰显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他所做的事情里面还有许多要告诉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功课啊！因为耶稣是谁？耶稣乃是神的羔羊，你还记得，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神的羔羊做了这样一个动作，在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下来。在约翰福音的2章15节，你去看，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把牛羊都赶出去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好像当时的牛羊出去，这里面约翰记的每一个事情里面都有他的属灵的含义。因为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是真正的祭物，当耶稣来到以后，牛羊在殿里面的地位就已经不再有地位了，牛羊是不再需要的一样东西。因为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牛羊的血不能真正洁净人的罪，所以当主耶稣这个实体来的时候，牛羊就不需要了。所以耶稣把牛羊从殿里面就赶出去了，因为不需要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的10章4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里面属灵的含义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说，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你断不能除罪的这样的一种旧的祭司系统，当耶稣已经来了以后，引入了新的，那神的羔羊为我们一次献祭就可以完成到永远的这个救赎，这个牛羊还需要吗？牛羊不需要了，把它从殿里面赶出去，因为耶稣的血成就了永远的赎罪。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把这些奥秘，也就是隐藏在旧约里面，我们所说的隐藏在旧约里面的谜语，也就是诗篇78篇2节里面所说，我要把古时的谜语给你们发明出来。古时的谜语是隐藏在这个旧约圣经的字字句句里面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古时的谜语给你解明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亮堂了。所以在希伯来书9章12节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因为牛羊不需要了，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关联。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实体。当旧约让新约耶稣神的羔羊献祭完成以后，牛羊已经不需要了，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再有功用了，以后圣殿也不需要再建了，因为建了一个圣殿还需要献牛羊吗？牛羊的血并不能解决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以后的圣殿一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圣殿啊。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十章十四节里面，再一次作者强调，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以后还需要建圣殿，还需要反复圣殿里面还要建祭坛吗？不需要了，因为耶稣的一次献祭已经成就了永远赎罪的这个大功，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所以我们理解这个圣殿，从旧约的会幕到所罗门的第一圣殿，到所罗巴伯的第二圣殿，希律的圣殿是所罗巴伯第二圣殿的延续，到了公元七十年，那一个圣殿神就让罗马人拆毁掉了，而这个拆毁是永久性的，以后不再建造，因为将来这个圣殿的功用已经没有了，物质的圣殿的功用已经没有，而属灵的圣殿我等会会讲到啊，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属灵的圣殿。好，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以后啊，我们就看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才是真正的圣殿，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看看下面是怎么说的，这个约翰说，因此犹太人就问耶稣，你看犹太人多么眼瞎啊，不悔改，看着这些事情他们又不敢挑战耶稣，也不悔改，然后问耶稣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意思就是你有什么权柄你居然敢这样做，你把你的权威给我们彰显一下，行一个神迹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这样做啊。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成的，其实是这殿已经建了四十六年，然后还在建，他们还不断地在添砖加瓦，还要再建啊。这殿到耶稣的时候已经建了四十六年，是大希律时代建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么这是很可悲的一个图景了，这些犹太人被耶稣已经洁净了圣殿，然后他们心里面也理亏，但是又不愿意悔改，所以这些不悔改的犹太人他们的眼睛是瞎的，但是他们又不是那种到耶稣面前来祈求医治的瞎子和瘸子，他们的挑战耶稣的权柄，他们看不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乃是与神的心意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就会匍匐在耶稣的面前求主赦免他啊。那么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做什么事情，你们拆毁这殿，这当然我们后边看到约翰在这上下文经文里面解释得非常清楚，你们拆毁这殿意思就是指着耶稣的死，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想起这个话就信了耶稣所说的，所以你们拆毁这殿耶稣指的乃是他自己，但另外一方面拆毁这殿又有另一层的含义，这已经很清楚是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你不要看这个物质的殿今天还存在在那里，这个耶稣说你们已经拆毁了这个殿，这是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因为你们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已经完全抹杀了圣殿真正的实意，圣殿存在有它的意义，那么当你们做的事情已经让这个圣殿的意义不复存在的时候，你们已经拆毁了这个圣殿。那么什么是圣殿的意义？圣殿的意义从旧约的会幕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神的会幕是伴随着以色列人，这表明了神的同在，然后啊，这也是一个人能够亲近神的一个地方，这是圣殿。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圣殿里面充满了污秽啊。圣经当中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里面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呢，一个污秽的圣殿怎么能够有神的同在，然后呢，人怎么能够来亲近神？我刚才已经说了，在外邦人院里面全是牛和羊买卖的声音，连外邦人想大老远跑来想要倾心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进到的最深的一个地方，他们不可能再进到里面去了啊！在那个时候， 隔断的墙垣，里面的路还没有向外邦人打开，所以那个时候外邦人只能到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些人没有办法在那里安静的亲近神，所以圣殿的意义实质已经没有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就是拆毁圣殿的人啊！所以他们用他们的行动污秽了圣殿，拆毁了圣殿。不但如此，他们因着耶稣指控他们，所以他们恨得要死，所以在最后他们要把耶稣都要钉上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拆毁这殿真正的含义。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一段的上下文里面又让我们看见这个老的这个旧的殿要废去，已经被犹太人污秽了，这个物质的殿已经不再有它存在的那个价值，但是耶稣要造新的圣殿。这就是新约当中我们对圣殿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圣殿要有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认识。新约当中的圣殿到底是指什么呢？新约当中的圣殿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很清楚。因为圣殿的实意是什么？神的同在，人和神相遇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成了肉身，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可以与神相遇的一个地方。耶稣也自己说，这个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人，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通过他我们可以亲近神，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是圣殿。那么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得更清楚，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来到了圣殿的面前，因为经历了神的同在和与神之间那美好的那种的交通。好，然后啊，耶稣基督啊，他接下来他进一步的论到了他的工作的浓缩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圣殿，然后到了新约里面啊，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啊，这个圣殿的概念就进一步的展开了。我们看下去，所以耶稣到世上来的工作完全浓缩在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了。所以约翰他的用心是何等的良苦，把耶稣所要做的工作浓缩在那里，因为在那几节经文里面说到了耶稣的死、他的复活以及教会的建立啊。我们看耶稣的死，在第十七节，这节的经文这个翻译上在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是很清楚，但你去看英文圣经看得很清楚啊。在第十七节，在中文圣经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好像表达耶稣很焦急的那一种的心情。但是在英文 ESV version 就把原文的意思就翻得很清楚， Zeal for your house will consume me， 就是说对你的殿的那一种的热忱要使我被吞灭。换一句话说，耶稣意思是说，我为了你的殿的缘故，为了你的荣耀的缘故，我要死，我要被吞灭，我的生命被吞灭，我要牺牲，我要摆上自己。所以耶稣说 Zeal for your house will consume me， 而且是 will， 是将来式，所以每一个词的用法都是很精炼。有一天耶稣要上十字架，这是因为耶稣对神的那种的热忱，他把自己甘心情愿的摆上，完全让他的生命被吞灭啊，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接下来啊，耶稣也说得很清楚，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就是指着他死里复活而言。这个在第十九节、第二十二节里面，约翰两次提到，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所以这是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然后接下来啊，耶稣说到 死里复活，要建立以他的身体为殿。那么这个他的身体为殿，这是约翰很清楚的说，这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他的身体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要通过在新约圣经当中后来使徒所写的书信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身体是什么。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教会就得以了建立，而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之延展。所以到了 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一致的对基督的身体很清楚的认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23节，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我们当我们把这些经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这里所写的，他以他的身体为殿，然后保罗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今天圣殿在哪里？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教会。当我们真正在主面前同心合一，寻求主的同在与寻求与主亲密的相交的时候，这就是主最喜悦的圣殿。教会就是神的殿。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里面，保罗再一次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殿最大的重要性是什么？是由神的灵住在里面。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西结书最后的章节里面最悲惨的事是神的灵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教圣殿的建筑物。所以当神的灵离开的时候，再漂亮的建筑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神已经不在那里。所以今天的教会，有神的灵同在的教会，就是神的殿，这是真正的圣殿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会幕有所罗门的圣殿，有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然后到了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圣殿的概念就拓展到整个的教会。所以需不需要以后还有物质的圣殿？我刚才说了，牛羊都已经赶出去了啊！如果有一个物质的圣殿，请问它里面派什么用处呢？还要有祭坛吗？啊，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圣殿的角度来看，这个耶稣起来以后，然后复活以后，这圣殿就是一个属灵的实体。到了启示录里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城内没有殿，只有羔羊和神做他们的殿。好，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对圣殿的一个渐进的一个启示之明白。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这里，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圣经的话是历久常新，它不单单是对当时的犹太人的责备和审判，也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来看看有一些哪一些的对于我们的提醒。那至少有两方面的提醒，就是对教会的提醒和对我们个人的一个提醒。那对教会有什么提醒？第一，教会要常常要来反思，要来洁净自己。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啊，常常我们要看到，当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在教会历史当中许许多多把教会啊污秽的事情。当天主教那时候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售卖赎罪券，然后允许人用付钱的方式来买赎死去亲人的灵魂的时候，马丁路德已经看出来这个里面是不对的。所以马丁路德好像当时的耶稣一样，就起来洁净这个教会，掀起了宗教的改革啊。在集体的敬拜当中，我们常常要问自己，我们教会有没有像圣殿当时耶稣时代那一个外院里面人声嘈杂，做买做卖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的教会在里面，有些人去教会就是为了去做生意，交朋友，一起吃饭啊。然后教会可能有很好听的音乐，所以呢很享受到那里去唱音乐，然后呢最好还能够在台上进行表演。哇，这个表演满足了自己非常强烈的那一种的表演欲。这所有的这些的东西都是耶稣所要洁净的东西。所以当20世纪在英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叫中马田牧师， 他在他开始27岁盟主呼召他，放下一年2万英镑的做医生的工作，他接受到一个他的家乡200英镑的收入去做牧师。他到那里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教会很萧条，那里的教会为了要吸引人怎么样呢，就搞圣诞音乐会，然后搞义卖，搞很多很多很丰富的活动。那么中马田牧师一看这个有问题，他对大家说，把这些东西全部停下来，全部停下来。因为当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了神的道，没有神话语的讲解清晰明白的时候，你们搞许许多多活动，这就是教会的外邦人院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当他把这所有这些东西停下来的时候，他在讲台上就传讲纯正的道，当这个道讲出去的时候，道就把人的生命建立起来。所以我不是说教会一点活动不要搞，但是教会最重要的是在乎这里面的道，在乎我们和神能否相遇，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经历到神在洁净我们，对我们说话，用他的圣道洁净我们。所以当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要反思自己的动机。我知道我们有一些的人，我们起初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动机不纯了，为什么？想去吃饭，以前学生时代比较穷的时候就去吃饭，然后呢有的人想到教会去找女朋友然后呢还有教会里面的人非常的热心，会送旧家具当然今天的年轻人很有钱，不会再要这些东西。但是呢无论怎么样，还有一些人因为教会的音乐很好听而去。无论怎么样，这些的动机，最后神要来洁净我们的动机，最后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的所有这些不纯的动机放下来，就是为了单单的来荣耀，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教会每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有没有这个道在那里传讲。如果没有道的传讲，我们所做的只是和世界上的组织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就要反省自己。好，然后呢接下来对我们个人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说到这个圣殿今天这个概念更拓宽了，不单单扩宽到教会，还拓宽到我们个人。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而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他也应许，他和父也要到我们那里与我们同住，每一位信徒耶稣都要与我们同住，父也要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变成圣灵的殿，也可以身为神的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底下，我们常常要来反思自己，说我这个殿的状况如何，有没有堕落成以色列人那时候好像很漂亮辉煌的那个殿，但是里面已经缺乏了这个整个的实质。而且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我这个殿的主？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已经不是自己的人，是主的人，所以主是这一个殿的主，主在我的生命上有绝对的主权，因为这是圣灵的殿。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来反省自己，来洁净这一个殿最后我想有一句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语是值得我们常常来回想的耶稣基督说，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把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神爱我们，他会来洁净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神对我们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为什么呢？神已经把牛羊赶出去了，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罪，好像那些牛羊，我们的神把它赶出去。每一个基督徒常常会对大罪非常的敏感，我们做错的事情常常敏感，但问题就是生命当中的小鸽子在那里常常出来搅扰我们。神说，耶稣对我们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所以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好像我们看这个圣经啊，其实圣经一直在对我们，古代的这个旧约就是在对我们说话。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已经把那些迦南人啊基本上给他们制服了，所以他们就进去了。然后呢，但是还留下了一些人来测试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些犹太人进去以后，他们还是要去征战，与这些罪，与这些迦南人来征战，最终把这个地得下来。同样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里面的牛羊已经被赶出去了，那么但是我们里面的鸽子，我们还是要与它征战，里面的那困扰我们的这些的罪，我们要与它征战，靠着主的能力，我们把它洁净，把它赶出去，我们就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用心是何其的良苦。主啊，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殿。主，这是何等大的特权，我们何德何能，居然我们的身子能够称为圣灵的殿。主啊，求你此时此刻你就鉴察我们的内心，你宝血常常来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对罪很敏感，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小鸽子把它赶出去。我们这些缠绕我们的这些思绪，这些罪，这些意念，我们都求你洁净。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无论我们是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主，我们是你的殿，我们就要在每时每刻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主，愿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停留在这个教堂当中，而是我们这个敬拜这种的态度，乃是带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与罪做抗争，能够把这些罪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赶出去。愿主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愿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们祈求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永远掌权，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子所做所行所思所想上都荣耀主你宝贵的圣名。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